有一个 in contingency 非偶存性的神， eternal absolute necessity of his eternal self existence。 上帝的自存永存是绝对非偶然性，是一个绝对必须性的自我永存。这一位上帝呢，是有计划的，是没有事情给他吓了一跳的，没有一件事情在权柄之外，没有一件事情在知识的范围之外。所以这位上帝定了救赎的计划，从怎样救人是成了我们传福音的基础。那些不愿意接受预定论的人或者一些教会，我严格的说是没有昼夜思想神的话，没有好好思想神本性所隐藏的智慧，是不负责任的。为了更简单的领受一些不必思考的就可以随便被众人接受的 market theology 市场神学，容易卖的，那他们就逃避了圣经神已经启示的伟大真理。对神论，对神的本性，对神启示的真理不负责任去研讨思考的人，再用那些肤浅的神学去教导人，是误导人，是不能向上帝交账。所以这个肯定了，神是永恒的，神是非偶然性，神是永恒中间有计划的，神的主权是没有超越他的，神的知识是全然的。这些绝对性知道以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造万有以后，时间空间就成为被造之物存在的这个范围。 The two categories for the existence of everything created by God is space plus time。 时间是一个容器，空间是第二个容器，时间加空间就叫做宇宙。这是中国人的思想超过外国人的思想的一次的见证。我不是说中国人所有的思想超过外国人，这种优越感的主义是违背圣经的道理的。但有一些东西中国人讲得很准，特别是时间加空间等于宇宙的这个观念是西方没有的。西方在宇宙自然物理中间也讨论时间，讨论空间，而且讨论的比我们更先进。特别是二十世纪自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以后呢，对时间也是相对的，对空间也是相对的，这种解释已经把人带到一个新的物理学的整个的自然架构的革命性的意识中心去。但是原先呢，他们所讲的 universe 就是 uni 就是同一性的 verse 就是这样简单的。而中文的宇宙的宇呢，就是上下四方。中国人宙的宙呢，是古今往来，所以宇宙就是空间加上时间叫做宇宙。这是中国人很独特的地方。在上帝创造时空之前，他是永恒的上帝；在上帝创造时空之后，他是永恒的上帝。但是永恒之所以是永恒，是无限的，所以不可能在创造万有以前的永恒跟创造万有结束之后的永恒被被造物分割成了两半，就前创造，这个叫做后创造。那这个永恒在造以前跟永恒在造万有以至于结束审判之后不可能被分割的，所以永恒的本身是一体的，永恒的本身就是永恒。而被造的这两点，就是一点是开始叫做 Alpha， 一点是结束叫做 Omega、啊、God say I am the Alpha and Omega， 所以他这两点源自永恒中间一点。那一点呢，就是呢我们所看的无限的空间加上好像无限的时间所围绕着我们的这个受造界。 This created world which is surrounding us composed of time and space is seemed unlimited, infinite. Actually, it is finite and limited. It is 被造的，所以一定是有限的。在这有限之前的永恒跟有限之后的永恒就是神的本性。其实这篇道 我在12年前在圣何塞布道会讲过第一个晚上，这一点跟这一点从我们来看是起点跟终点，而上帝是 I am Alpha I am Omega， 所以在神起点终点是一点，对神来说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所以对他来说是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两点。那么这两点中间的连线呢，对我们来说是这线，对神来说好像一个圆圈，归于这个终点。这样的延伸出来叫做受造界啊，这条没有被分割的这线叫做创造界。所以神的永恒中间，他曾经定义创造一个世界，创造一个万有，然后在万有中间施行他的全能，而万有多么多多么复杂多么广泛，在他来说是一点。所以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可以很容易了解了。 OK， 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谈，因为这不一定要把它详细的发展在这个布道学的里面。这样在这被造界时间空间范围中间的这个宇宙里面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在神知识之外，没有一件是在神权柄之外，没有一件是神不计划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面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脱离神的计划或者他的旨意，不可能脱离神的知识，不可能脱离神的权柄，不可能脱离神的永在性。问题就来了，那么在历史过程中间，耶稣降生，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耶稣升天，耶稣再来，这些都是永恒中间计划的吗？是。所以说呢，凡名字不被记录在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就不能进那个城。表示呢，这个创世以前已经被上帝计划被杀的羔羊，表示在永恒中间已经有救赎的计划。那么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要成全天父的什么？所以说你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来了是照着你的旨意行，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这个身体要被定死流血，所以要成全上帝为他定的旨意，就是借着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成为属于主的人。所以救赎的计划是在永恒中间，救赎的计划在永恒中间，而救赎的步骤不是在永恒中间，在历史里面。所以这样你就看到下面分成两个，第一永恒的原则，第二就是这个历史的程序， The eternal decree of God， 上帝永恒的原则，第二 The dynamic process of history， 历史有动性的程序， dynamic process of history， 这个动性的程序就是神是行动的神，神是工作的神。所以上帝不是定了旨意然后呢实实板板的等他自己成就。今天罪人对这件事情常常最大的攻击，就是用犯罪以后已经堕落而有限的受造理性去评论上帝。上帝已经计划了，我就不必传福音，上帝定谁得救了好了，我们就 不管他了，他一定会成就的嘛。上帝的工作是永恒的原子中间定了，然后在历史过程中间动作的把它做出来。 Dynamic process The dynamic God God in action God who practice everything He determined in the eternity。 所以我们今天传道的时候不能说上帝既然定了我就不必传了，不能的，我不传，因为我传的这个动性的这个工作同侍奉就是神所很久永恒中间定的一个计划要实行出来一部分。上帝定拯救人，那么耶稣要不要到世界上来？回答，上帝定借着耶稣拯救人，那么耶稣要不要来？来的时候辛苦吗？身在马槽成为人而没有人权，你知道马槽什么味道吗？你以为很好看啊，每次看圣诞卡马槽那么漂亮， 后来就买一个哇槽了，就放在家里，洋娃娃放在里面像耶稣，哦，你家也像码头，你不要再那么做，要把你就去码头住一天就好了，跟麻睡一个晚上就好了。我从来不懂，就是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说，唐牧师，我们一块地皮要卖给你，你们要不要归正学院或者归正教会，要不要？我就去看，当我去看的那块地皮呢是很好的地皮，但是贵得不得了，我们根本没有钱。我只能说上帝算了，我梦中买好了。而我去看的时候，我都没有去看嘛，因为 dynamic process 一定要动一动看一看嘛。我一看的时候，经过了有一些麻的地方，我第一次在码头臭到哇，到现在印象犹新，已经13年了，臭的半死，好像你的孩子从生出来到20岁，所有的尿布没有洗，臭的咻到脑的这里来，但是不出去哦，臭的不得了。那时候我马上拉着鼻子跑，买成买不成先跑再说。跑完了以后，一个声音来了：“你的主就生在这样的地方。”我眼泪就马上流出来，我才知道什么叫道成肉身。今天我们坐传道太舒服了，今天我们侍奉主太舒服了，永恒的旨意定了，但是历史的行动还要行啊。Eternal decree, dynamic process。所以你说上帝定了，我不必传道，既然一定，我不必传福音。你不要彰显你的愚昧好不好？你不要介绍你的浅陋好不好？你不要显出你何等不明白圣经。上帝定的。基督还要照样生在马槽，在旷野受试探，在十字架上被砸被刺流血死，进到坟墓埋葬，在这个神的面前遵行一切痛苦复活升天。你怎么可以说上帝定了我不必传？不能这么说的。所以一个人因为知道异定论就懒惰传福音的人，是很不明白圣经的人。保罗是最多讲异定论，保罗是最努力传福音。你看到了没有？在他生命中间，这两件事不是冲突，这两件事是一个不需要形成紧张关系，而是借着继续不断的动性的顺从中间，把拯救的旨意成全在地上的历史过程中间。这样的基督论，这样的救赎论，这样的布道圣友，感谢上帝。所以我在神面前我敢说，我绝对不敢因为有神的预定而懒惰。如果神的永恒中间定了，然后他造了一个有时有空的相对性的世界，他把人放在里面，我就感到神的永恒跟神的爱在历史上的彰显是一件很美的事。因为我提到一件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解决的问题，除非你回到圣经里面。上帝是永恒的吗？回答。上帝是爱吗？是。上帝在永恒中间是爱吗？上帝的爱是永恒的吗？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上帝是爱吗？那他爱什么？爱谁？没有宗教可以解决问题。神是永恒的，神又是爱，那这位神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爱什么？爱是一个及物动词，爱是需要一个对象的。除非你回到圣经，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圣灵爱圣父，圣父爱圣灵，圣灵爱圣父。除非你明白三位一体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a true community of love。 所以三位一体的道理在实践的事情上就成为人类社交生活的原版， The original example of community life made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iune among the triune God。 所以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成为我们相爱。所以呢，我把创造当作是什么？ The extension of love of God becomes creation。 上帝的这一个爱的延伸产生了创造， An accomplishment of the love of God becomes redemption。 上帝爱的成全成为救。这些不得不对你说，不是书来的，是 original。 所以我印了书，书讲这样的话。 但这些原则是从圣经，所以上帝的爱延伸出来就产生了创造，将受造界就变成爱的一个对象，可以分享三位一体原有的爱在他们身上。而爱的成全就是救赎，因为受爱受造的人一堕落的时候就产生了救赎的必须。那现在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不造一个不会堕落的人？为什么不造一个没有可能犯罪的人？为什么造的时候造的这样不齐全，以致有犯罪的可能？如果没有犯罪的可能，就没有救赎的必须。而上帝在永恒中间有救赎的计划，岂不是上帝故意造了犯罪可能的人，使他救赎计划可以成全吗？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如果我给你们机会，你们会从这几个问题发出一大堆的问题过来。那我自己先把这些先安定他的这个不同的角色以后，我们才一步一步解释。上帝造了能犯罪的人，上帝造了有犯罪可能的人，上帝造了有犯罪能力的人。所以这样，犯罪的自由、犯罪的可能、犯罪的能力都是上帝造的。那么为什么上帝这么做？是不是我们的时间快要到了？十点准下课，或者现在下课？现在下课可能要收拾的时间几分钟，还有三分钟。好了，我再讲一分钟好了，因为有收拾的时间需要的。 OK， 今天特别是他们吩咐的。所以呢，上帝造了可能犯罪，有能力犯罪，有犯罪的自由性的人，到底为什么？是不是为了他的救赎计划才有机会可以表现出来？所以他一定要犯一个犯罪的人。如果一切都不能在上帝计划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来了，是不是犯罪的事情也是上帝计划的？如果你说上帝计划犯罪，那么呢，上帝就变成罪的元凶。因为计划犯罪事件的是比犯罪者更重的罪犯。定律，上帝如果是罪犯的计划者，上帝就变成罪魁的，罪的元首、罪的元凶。这样的上帝还是上帝？所以呢，如果你研究布道球，就不是像普通教会所说的训练一下就出去培训去短宣，我就感到很好笑。因为当真正面对强敌的时候，你临阵退缩，那个时候呢，无练见人，更不能向上帝交账。所以保罗，所以耶稣基督对门徒三年半的训练，全部真理知识懂了以后，还要加上一件事，等在耶路撒冷，直到圣灵能力降临身上，否则你不要出去。能力来了，你就可以做。我们明天再讲下去好吗？就且听下回分解，会越来越这引人入胜。我们低头祷告，正式进到今天是假日，所以要是我们开关的，是不是可以超过十点？啊，如果可能，我要延长，因为我们功课教不完。啊，不要不要。不要再谈，让他休息一下，免得他。免他多起上帝道的时间。因为他谈的时候我要延长时间，使我们教课的时间没有数的。好吗？我们做一个祷告。说求你。我们昨天您思想到永恒中的神，他是计划的，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有绝对主权的，他是全知的，他没有偶然的性在他里面，所以没有一件事是神不知道突然发生让他吓了一跳，没有一件事不在他的许可中间可以突然间成就的，没有一件事是别人的决定产生他不得不要迁就的这些事。如果你有那样的观念，就显出你的神论发生问题，你的神是从人的理性中间想象出来，有限中间想象出来，比较超乎有限的一些有限的无限的神，而不是绝对无限的神。所以那样的神不是神。 我们今天认识神，是因为神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才认识神是谁。不是因为和我的理性和我的思想可以被了解，这些才叫做我所承认的神。因为神不需要按照我们理性功能的有限度来迎合我们，是神启示我们他是怎样，我们才知道他是怎样。所以我们只能说，神啊，我认识你是怎样，因为你自己告诉我你是怎样，这叫做信仰。所以在信仰的过程中间，你看见神的启示是根据神永远不变的本性，他是诚信真实的本性，他是绝对真诚的动机，乐意把自己启示出来，所有的内容就成了我们信仰的对象，成了我们信仰的整个范围。这是神的启示成为信仰的基础。那这样呢，我们就看见这样一位神呢有绝对主权，所以一切的一切的存在，一切一切的行动都在他的意志之下许可才有的。那么若是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迁就掉迁到一个问题，就是罪的存在同罪的成的这个一切的活动，罪活动一切的果效，是不是也是上帝计划之中呢？那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当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大概不到一二十年的时间，天主教的研究产生了一个非常勇敢也是非常这进取性的这种对基督教这个复原中的攻击。那攻击就是说呢，照基督教 Protestant 这样的推理，这样的解经呢，一定把上帝变成一个恶的计划，恶的创造。这个 conclusion of the Protestantism, God logically would be the creator of the evil, the cause of sin. 上帝一定是恶的创造者，是罪的原因。那这件事呢，会震撼整个基督教改教运动的根基。所以呢，麦兰顿就是这个马丁路德最好最亲近的信仰的朋友，就呢在他的奥斯堡宣言或者奥斯堡信条的中间呢，提出了一节很重要的圣经，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耶稣基督说呢，那恶者就是说谎之人的父，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见呢，撒旦犯罪不是神的计划，撒旦犯罪不是神创造的结果，上帝没有创造撒旦，上帝也没有计划撒旦的背逆，撒旦犯罪他是说谎者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基督以权威的话语就要讲下下一句话，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所以这样呢，撒旦犯罪的背后不需要有别的因，因为他就是罪的因。撒旦犯罪的背后不需要诱惑者，因为他自己是恶者的本体，自己是恶的本体。那这样呢，他就是从自身产生犯罪的果效的，因为他说谎出于什么，他自己。这样说来，基督教的信仰又可能落到一个宇宙灵界二元观的错误里面去。什么叫做 spiritual dualism in the cosmology， 也就是呢，善是一个本体，恶是另外一个本体，这个两个本体是永恒共存的。所以呢，善的反面就是恶，恶的反面就是善。上帝是善的本体，所以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出来的。那么呢，一切说谎从罪恶都是源于撒旦，因为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很可能变成善恶二元的宇宙观了吗？但是呢，这又不能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在整个圣经中间，奥古斯丁从神的启示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恶的本性不是一个积极的存在，恶是一个消极性，善的缺乏或者善的不存在。从这个觉悟呢，我们就解决了很多很重要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不注意教义呢，我们就把这样的随便了，反正传福音有人信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能不注意在听众中间有一些很精明的头脑的人， 而这些最精明的头脑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这些被造最有精明最有逻辑性头脑的人，神难道不供应他们的需要呢？所以我们就应当呢，不是单单这个解决普遍老百姓不什么要求的人教义上的需要，我们应当解决那些真正都追求圣洁，是在深入思考啊，要得到明白真理终极性的了解的人。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从奥古斯丁这里看到了解决解释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罪呢是一个亏欠，罪不是一个存在的积极性的实体，罪是积极性实体中间神荣耀的亏欠，所以罪是个消极性的不存在，而不是积极性的存在，这样才解决了宇宙不是二元的这个问题。那我个人就把上帝的意志 The will of God， 这里我们讲的上帝的意志不是讲旨意，讲上帝的意志 The volition of God， 上帝意志我把它分成四个等次。那这个四个等次你在很多书里面都没有看到，因为很多人解释上帝的原旨上帝的旨意就讲平铺之书，就是讲上帝的原旨上帝的旨意，但我要把它分成四个层次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容易解决圣经里面很多很困难很困难的问题。那我这些看法呢，在这个李建安博士所写的《神的主权》那本书他引用出来，而且他说是从唐牧师来的。那么这个四个层次是什么？神有关意志的事情，第一个层次就是上帝的旨意或者上帝永恒的计划 The eternal will and the planning of God。 第二个层次呢是上帝的引导和上帝的安排 The arrangement and the guidance of God。 第三个层次是上帝的许可上帝的应许 The permission of God。 第四个层次呢是上帝的任凭，这个是 God give them up， 上帝完全把这些人任凭了，给他们好像从他们的主观来说有绝对自由的这一种的这个意志。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常常听的一种错误对人性的描述，人有自由意志，这句话根本是很矛盾很错误的不合圣经的话语。所以呢，当一个人以为他绝对自由的时候，其实他是落在上帝任凭他的最可怜的地步中间。你注意啊，这是从神与人关系中间总原则来看的。当一个人感到我现在绝对自由的时候，他是落在上帝任凭的层次，这样他还没有办法逃脱有对上帝负责任受上帝审判。我有一次在新加坡讨论讲到自由这个理论的时候，我谈到自由的矛盾性、自由的限制性、自由的相对性。那这个呢，所谓的自由呢，其实是没有办法逃脱神终极性主权对我们的审判，而我们与神之间的相对存在是一件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件事。所以人与神之间有相对性的存在，人与神之间有责任的这个对上帝要负责的这个神所定的这个原则。不但如此，我们的自由就是当我们使用意志的时候就把自己捆绑掉的这种限制性的自由。所以呢，当你了解了 paradoxical nature the limitation and the relativity 这三方面的时候，你才知道人的自由在神面前不是绝对放松的，只有神本身是绝对的自由。那么这四方面你就看见了，前面两方面是积极的，上帝所计划的，上帝就引导人归入他永恒旨意所计划的那个意志的里面，这是美的事情。所以呢，上帝的意志一定要成全，耶和华所定的事情一定要成全。怎么成全呢？他让你有一些反抗的可能，但是最后他的感动把你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你自己对他的抵抗，你就被他的爱慈神的爱所牵引，一步一步带回归到他永恒的旨意里面。上帝的旨意是在永恒中的，上帝的引导是在暂时中的，上帝的旨意是在创世之前的，上帝的引导是在历史之中的。所以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and the temporal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而这两方面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在暂时历史过程中间引导人，把人带进上帝永恒所定的旨意。所以比如说你本来不要来归正学院，后来不得不来了，可能因为一句话，可能因为有时间，可能July 4放假，可能受了感动，可能朋友就逼不好意思，可能人家请你一顿饭你不好意思不跟他来，你就来了。在这都是上帝丰富智慧引导，把你带到他的旨意中间。所以这个上帝的引导是要把人带进上帝的旨意。大家说，上帝的引导是要把人带进他的旨意。所以上帝的旨意就借着他的引导在历史中间一步一步的成全。这个是意志的两方面。另外的两方面是消极性的，也就是比较呢不属于两个层次。上帝任凭你，上帝这个许可你。所以上帝的许可很严肃的说，还是在上帝的主权控制之下。而上帝的任凭就是上帝的完全放弃在你身上给你的控制，让你只有自然规律同你被造自己的应用，而结果你一定要被拉到他的审判台前。所以这很可怕的任凭。所以在这个四个范围之下，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自由的。犯罪的人当他以为最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他最面对自由必须受追讨那个绝对要向上帝负责的局限的困难的中间的时候。我先问你，什么叫做许可？什么叫做任凭？许可呢还在一个呢可能挽回的过渡中，但是任凭是一个已经不再给你施恩的，这个不再留一点恩典给你的那种困难的中间。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医生说你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你可以吃个可以吃那个，那这个病人说我虽然不可以吃但我很爱吃，你给我久久吃一次好吗？医生好了，许可你吃，你的医生认为还不在最大的危机里面，所以许可他。到有一天医生对护士说，从今天开始这个病人要吃什么什么都可以吃了。到底这是好消息要坏消息 啊好消息要坏消息，很可能，我不说绝对哈，很可能是坏消息。因为他现在已经无忧可救，他无可救药了，他一定死路一条了。所以既然死以前还有机会吃，给他享受一下，那么那时候他那我自由了，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做了。就像 Dostoyevsky Brass of Karamazov 里面的弟弟伊万的一句话，如果没有上帝，我那种自由是什么？所以当罪人以为他得胜的时候，就是神绝对的主权来看，你就是可怜的。如果人以为他自由是毫无忌惮毫无约束，这个像如同这个已经放将之马没有约束的话，他已经进到一个必得受审判而没有办法挽回的地步了。所以这是罗马书第一章26节28节三次圣经在一段里面三次用这个名词，只有这一章全本圣经唯一的一个，就上帝任凭他们，无论是身体上的同性恋玷污自己，无论是心灵上的爱偶像不信妒忌恶毒等等，无论是灵性上的敬拜偶像，他们因为明明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来荣耀他，上帝任凭他们，使他们变成了智慧，变成愚拙，那他们就是自己的身体中羞辱上帝，他们就把上帝的荣耀转成为罪恶。所以从这四方面来看，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绝对的自由，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绝对的自由。那这样说来呢，一个人得救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神定义要救他。既然神定义要救他，是在万古之间永恒之中的，我们只能说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是我们得救的唯一可能。如果神没有定义救人，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得救。那这个不是违背理性，这是合乎理性在这一方面想对真理所能了解的。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的万古中间所定的，神的计划中间所已经定的，他的意志所已经决定的事情，在历史中间的成全都是一定是合理的，因为他没有一个人可以拦住他。他若不是绝对掌有主权的上帝， 他就完全不是上帝。如果他是上帝，他一定是绝对有主权的上帝才是。所以这样呢，上帝知道不知道人会犯罪？知道。上帝知道不知道人有自由很危险？知道。上帝不知道亚当会堕落？知道。为什么上帝还要造人？为什么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把伊甸的门关得紧紧，留一个洞让蛇跑进去呢？为什么上帝伊甸里面又多加一棵树给他有试探的可能呢？这些都是犯罪以后的人用犯罪以后的理性为自私的心理想出来的，最好上帝听他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上帝从来没有请你聘请你做他的参谋部长啊！你自以为如果这样好。有一次我在移民厅排队，有一个美国人，年轻人，很英俊的名，他叫他的爱人在那边排这边，哪一排更长，他就能跳到短的那一排。所以我对他说 That's not good. You do this not good. 他对什么 For whom not good? For you not good. 我说对你不好。You should be a moral man. You should take concern of others. You should take advantage from others. 我就责备他。因为人如果老了有点本钱，年轻人乱来一场，你突然这边排队不是那边排队，我管你美国人不美国人。有一次我在香港，他们对美国人对外国人很客气，对亚洲人不回答不讲话的。我说 I'm asking a question you know， 他不回答。我说 You Hong Kong people you're so polite to the white people do you know you are Asian no bones， 我说你没有骨头。我就对他这边实在是有时候看了会令你气得不得了。外国人来他就好得不得了，中国人他就很严肃，很好像很看不起的样子，这是很不对的事情。所以呢，我里面那个公益感使我常常在必要的时候讲一些。你说如果人家说哎呀唐牧师生气，我如果为了这个不可以讲真话，我就告诉你，我做牧师跟不做牧师应当有同样的权利。 Not good for her。所以今天你说上帝啊，你这样做不对，应当没有一条蛇，应当没有一个分别善恶果树，应当在伊甸里没有这种试探才好。为什么叫才好？对你好。为什么对你好？我就方便不会犯罪，我就可以逃避责任，我就没有犯罪的可能。如果上帝不给人自由，人就不会犯罪。如果上帝不把神放在伊甸里，人就没有被试探的。如果没有那一棵树，人就没有危险的。这些都是罪人为自己犯了罪还要逃避责任的好处想的。所以这些话呢，严格的说不要，不必要处理它。但是因为我们爱罪人，所以我们要忍耐，把罪人从头脑中间因罪的玷污产生出来一切妨碍明白真理的事一样一样排除出去。所以呢，既然从神的主权谈了，再从预定，从神的预知，神的主权，我们要问为什么上帝造人是这样的啊？所以预定论跟救赎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最多最多信仰的拦阻。预定论跟救赎的关系常常使很多人用被造有限堕落以后的理性去衡量的时候，发现呢他比上帝更聪明。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一类的问题。上帝知道不知道亚当会犯罪，所以他不应当造人才对。这个答案对不对？不对的。我们都知道汽车会撞车，所以最好世界上没有汽车。你这句话是说什么呢？车是为撞车造的，才不撞车。那车的用处不在乎撞车，而撞车是造车的目的之外的可能性，而不是目的的本体。所以呢，上帝造人，人被造不是为了因为能犯罪就变成没有用的。人被造犯罪这个可能性也是神定的，神许可的。而神许可人犯罪跟神预定救恩预备救主之间的关系才是那正式的积极性我们应当明白的事情。所以上帝创造人的就把人造成有自由的人。有自由是不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很美的事。因为自由是道德的基础。大家说自由是道德的基础。神绝对不创造一个机械化的没有道德本性的人。因为这个自由的需要和自由的必须就是道德的基础的必须。所以这样的人既然是道德的货物，人就应当说需要有这个自由的。那么自由是不是危险的？自由是危险的。所以人是被造在危机性中间的幸福者，crucial being with the blessings contained. We are with potential in crucial and also in a blessing status. 我们在有危机的、有幸福的这个反和性中间被罩在这种状态中间。人如果没有自由，人就不是人。人有自由，人就幸福；人有自由，人也有危险。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paradoxical absolute necessity， 是有反合性的、很必要的一个这个绝对的必须。我们都知道的，聪明人比不聪明人更有价值，聪明人比不聪明的人对社会更产生危险的可能。聪明人比不聪明的人更有价值，那聪明人所犯的罪可能性比不聪明的人更大，对不对呢？乡下的人犯什么罪？最多偷隔壁的鸡，但是 Silicon Valley 的人可能创造一些东西，毁灭整个世界。聪明是好事吗？你不能说因为聪明隐藏着危机性，所以聪明本身就是恶的，你不能这么说。因为聪明的本身是中性的，但是中性中间偏向恶的时候，那危机性又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在这其中需要神的救赎。所以上帝一面创造，一面预备救赎。上帝的创造之前已经定义赐下耶稣基督做人性救赎的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救赎。真的，神的安排就是这样，我们只能这么接受，因为神这么启示。如果你认为有比这个更聪明的办法，那你就把自己当作是上帝的参谋长，你最后有一些的副作用一定你自己没有发现。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自由隐藏着的危机性同这个呢，上帝给人可能性 potential and crucial all together given to man。 人有这两方面，那就是上帝为什么不要造一个不会犯罪呢？你要知道有一个定律，就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 就是造者与被造者本性的差异是一个绝对的定律。所以上帝为什么不要造一个像他一样绝对不能犯罪的这个受造物呢？没有可能，不是上帝不能，是本来造与被造之间就有一个本性本质的差异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所以上帝所造的不可能与上帝绝对相同。那这一点呢，我想很多神学家都没有提过，不过呢，德国的一个理性主义的哲学家曾经提过。这个人呢，很盼望生在中国，可惜生在德国。每次照着镜子看看自己鼻子那么长，他讨厌的半死。他最喜欢如果可能成为中国人。好，他发现了中国在他以前3000年就已经有了这个微积分的数学的这种发现了。他一气之下把他微积分的草稿全部丢在垃圾堆里面。这个人后来又曾经宣布要到中国去，所以他就呢加入差会，但是被考试的时候教育不及格，所以没有被录取。他又气得要命，就这样苦苦的流到德国，死在德国。这个人叫做莱布尼斯，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莱布尼斯是理性时代最大的三个理性主义哲学家之一，其他的两个就是理性主义之父笛卡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Benedict Spinoza， 就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这三个人呢都是理性主义的大师，一个在荷兰，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德国。那我讲的是这个。这个人呢，他有一些副教学的原理是很多神学家没有提到的。比如他说呢，上帝所造的宇宙就是最美的，比这个世界更美是不可能的。这世界是所能被造的东西中间最美最美的世界。This world is the best possible， 就是神形象样式的记号。人怎么讲只显出自己的意味，罪人怎么反对上帝都彰显自己的不全，所以他就不得不自己不打自招，介绍自己堕落以后所能产生的错误的毛病在哪里。所以你们做传道的或者侍奉主，不要怕面对强敌，因为你的主是比任何强敌更大的将军。阿们。但是只怕你没有好好明白他的心，你没有好好学习他的正，你没有好好看出神的道是高过世人的思想，他的路高过世人。上帝说我的道路高过你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这是真真切切的事情。所以呢， 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他造成有危机性的自由，存在他道德基础的潜在能力，这个位分的里面，这个位分的存在是一个绝对的必须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potential of doing sins, committing sins。 为什么上帝不造一个绝对不会犯罪的人呢？如果上帝要造一个绝对不会犯罪的人，很容易，他多造几个石头人就是，因为石头人不会犯罪的，对不对呢？但是什么意义呢？所以创造有道德的人，把人会更接连的牵涉了一个更重的问题。这样呢，上帝造了犯罪的人，上帝造了能犯罪的人，上帝造了能灭亡的人，这样因为他的创造才有人灭亡，如果他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灭亡，对不对呢？所以这是很利的，很尖锐的一个问题。这样呢，上帝创造人，让这一些人因为他自由的误用而犯罪，岂不是等于说上帝去造了一些要让他灭亡的人吗？好像是对的，但是没有一个灭亡的人，因为神造他成灭亡的人，是造他成有可能灭亡啊，他的灭亡是他自取的，因为犯罪的时候呢，是他自己当负责的。所以有关于这一点呢，有一些的神学家是自己想来想去替上帝解围，所以他们就想出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些灭亡的结果说灭灭灭灭灭亡亡亡亡亡就不存在，那么就不必受苦，这样呢就可以是上帝为什么造人。包括一个很重要的英国的神学家 John Stott， 所谓的灭亡就是永远不灭存在。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到应当这样解释，不能赞成这个理论。说灭亡是什么？就是离开天父的链，永永远远一生 separated from the countenance of God forever and ever， no more relationship， no more relevancy， no more connection， 这永远离开天，离开天父的面。有一个牧师他说呢，那些灭亡的人，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灭亡，我们不要灭亡。我说上帝好了，就让他们坐 bus 到天，就 bus 一直走一直走上面的时候，天气越来越冷，到了一段他们说我受不了，我要下去。是对司机说：“转回头，转回头，我们不要上去。”他们一个灭亡的人是自取灭亡，他们自甘灭亡，他们最后中间的享受他们犯罪的生活。你今天到酒吧里面把他们拉来，叫他在做礼拜，叫他能念神学，他会喜欢吗？所以他们自愿走到那种生活中间，你就任凭他们走到那种以后的结局，就是永永远远离开天父的面。那么我们现在回头再看到，上帝为什么有一棵分别善恶果的树？为什么有一条诱惑的人的蛇？如果没有这个树，如果没有这条蛇，这是不是解决了很多问题了吗？事实说不是。如果你说人犯罪因为受诱惑、受试探才犯罪的话，那么请问，人犯罪如果是受试探才能犯罪，那么撒旦犯罪一定有撒旦的撒旦试探他才能犯罪。所以犯罪以前一定有别的试探他才能犯罪的话，就没有一个真正罪的源头在里面。所以呢，圣经的答案不是推卸其词，推卸责任，怪责上帝创造。圣经的答案是自己要负责任。所以呢，无论外面有否试探，肆意勾引就会犯罪。所以雅各书就正式提到罪的真正原因是私欲的牵引，以致就生出罪了。罪的长成就生出什么？所以这里有三代祖宗的这个谱系，就是呢，私欲产生罪，罪产生死。大家说，私欲产生罪，罪产生死。从这个来说呢，这个整个圣经的贯彻始终的教训，就从耶稣的一句话讲出：你若不舍己背十字架，你不能跟从我。你若不舍己，你就没有办法做跟随我的门徒。为这个缘故呢，这个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己的存在，神的创造，而己之所以是己，因为这是有位格、有自觉、有恒存的意识，这个叫做己。所以心理学里面常常把灵魂或者个人的位格，就用一个字 self 来代替 self， 那个己里面的 self。 这也是奥古斯丁一生所要知道的两件事中间 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他说 The only two things I want to know in my life. The first, God. Second, self. My soul. I want to know God and I want to know human soul. If you ask me anything else, I will answer you definitely nothing else. Absolutely nothing else. I just want to know two things, God and soul. 所以这个急是什么呢？这个急是所有动物里面没有的。动物没有是我自己，我是一个自己，我这个急，动物没有这个自我永存的救援。动物没有自我永存，对自己，对自己永存的主客相对的这种存在的这种功能。所以呢，我们不但是相对于神被造的存在，我们是被造的自我，对自我相对存在的自己里面的一个存在。所以我对我，我估计我，我看自己，我自重自尊自轻自杀，这些东西都是把自我分割成主体跟客体。我是一个主体，我用主体来对待我自己，成了我主体的相对的客体，所以我本身里面就是相对的存在。为这个缘故，我这个里面的极啊，要怎么处理？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无论是心理学的问题、社会学的问题，更是呢个人自尊价值观的问题。我最终极性的就是灵性的问题。How do you treat yourself? How do you estimate yourself? 人对自我的这个衡量，对自我的骨架，对自我的定位，这个东西也是存在主义的问题，也是心理学的问题，也是社会学的问题，也是人的人格修养的问题，更是我们所说的圣经里面灵修身养性的问题。所以保罗最著名的一句自我相对性主客的认识的这个话语是说，我是功课底身叫声复我。有没有主体分位啊？有没有啊？有没有自我相对啊？有。我是功课己身叫声复我。所以这个己呢就是罪的源头。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有试探的我才有罪，像上帝造了一条蛇是害死我，因为有那棵分别善恶果树，所以我跌倒了。如果上帝没放分别善恶果那就好了，如果没有那条蛇就好了。广东人如果说呢亚当是广东人那就最好了，他把蛇杀来吃就没问题。那么这个是吗？我说所以我们应当追根究底知道这个事情，这样就产生了罪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只能定位为罪的来源是产生论 emergence theory， 罪不是永存论，不是 eternal existing factor， 罪是产生论。我们用产生论去解释罪，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己在自由的责任上的束缚，己在自由上的误用，这叫做罪的产生。所以呢，这个 the emergence of sin is caused by the misuse of the freedom。当我误用自由的时候，我就在罪的中间。我有时候用个很简单的比喻。一个打字机，现在的人是知道电脑，不懂打字，照样的。你把字打进电脑里面的时候，如果电脑里面那些字母你误排的，什么字的错误都可以出来。有一些字呢，差一个字母完全，比如是基督论里面，这个拉丁文有一个叫做 homoousis， 叫 homoousis。就是呢同质 homoiosis 是死质 the similar essence， 同这个 same essence， 所以基督与上帝相同本质就叫做 homoiosis， 基督好像上帝有相似的本质叫 homoiosis， 就是 homo 跟 osis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字母字叫做 i， 你说差一点点吗？所以你多打一个 i 进去整个基督论就坏了。所以所谓的错误，所谓的罪的存在是什么？是自由的误用，而不是罪原有永存的本质。这样你就从这二元论的错误中间拯救出来了。啊，我们现在就一个更简单的比喻，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在比如解答问题的时候给他们解清楚。我是这个可以了，这个可以啊。我是在解答问题几十年的中间呢， 很辛苦的慢慢找出怎样可以把上帝的道讲出来。所以有许多问题解答呢，是经过几十年正面交锋。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智慧的人，我是一个很拼命侍奉的人，后来慢慢找出来，找的原理。所以呢，有的人是逃避罪恶源头论，就完全不讲，因为圣经不讲我不讲。但是我们不是说不可能找到，因为圣经有你要舍己，这罪是从私欲歪了胎就生出罪，这些原则归纳出来了。这里是一个二，哎，这个是黑板的，可以擦吗？啊，这是一个二，这是一个三，这个是一个八，这个是一个三啊，这个是一个等于，这个是一个加，这个是一个，对不起，这个是一个，这又是一个二，这是一个乘，这边一共有几个号？一共有七个符号，对不对？二乘三等于八加二，那你说这个对不对呢？啊，对不对呢？不对嘛，对不对？但是我如果把这个加字放在这边啊，这个乘在这边，这个加跟这个等于把它换位置的话，对不对啊？二乘三加二等于八，对不对啊？啊，对不对啊？二乘三六嘛，六加二多少？等于八，对不对啊？所以问题不是对不对问题，问题你怎样误用自由，你明白吗？所以当他正排的时候，就是按照原则规律排的时候 ，nothing is wrong。所以你只能说上帝造的都是好的。大家说，上帝造的都是好的，你用你的自由去把它乱排的时候，都变成坏了。所以罪的产生是用这个比喻来解释的。所以你说二乘三等于八加二吗？不对。但你把这个东西放到这边来，这个东西放到这边来，再把这个东西放到这边一换的时候，二乘三加二等于八，就完全对了，对不对呢？所以上帝造完了以后，你怎么排？上帝造完了以后，你怎么把这个自由的正用？正用的时候就是什么？没有别的条路，顺从神。所以上帝说：“我所造的，你都可以吃，就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叫做命令。命令的背后什么？有权威。而这个权威的动机什么？是爱。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现在呢，你因为怀疑上帝，怀疑上帝的动机，你就认为我自己不要照你排的，不要照你的原则，要照我自己的原则，急的情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明白？所以我不接受罪的源头，圣经没有启示。我相信圣经有启示，而许多的神学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结束了。我们应当继续下去，尽量用理性去达到对真理最靠近的了解，是我们的责任。但我们不是理性主义者，因为理性主义者是先把理性绝对化，再把理性当作上帝一样来看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真正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有什么问题没有？那个是上个礼拜讲的，可惜你没有来。上个礼拜我们讲人论，或者讲教会论，罪性跟罪性跟罪行，就是原罪跟本罪应该分开来。比如说日本天皇投降，他讲投降的时候，是他一个人的意思，或者全整个日本人民每一个人的意思呢？啊，是他一个人的意思。日本人民有没有资格说他自己投降？他投降，我们不投降，不能够。为什么？因为他是全国的代表，所以我们在亚当的生命源流里面生出来。亚当犯罪的时候，罪因一人进入世界，世人就都犯了罪，所以这样呢就变成罪性的总代表亚当。神所认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所以呢，在亚当里的都因为他悖逆进到死的地步，基督里因为他顺从进到义的地步，所以这个是代表性。所以基督论、归罪论、人论、教会论、预定论、救赎论都是 consistent， 前头都是。那么你们做传道的，就是怎么样把上帝所启示的所有的真理全部能够照着神原有的计划呢，全部串联到一个自我肯定，在整个全盘认识 comprehensive consistency 里面。当你传道的时候，你就有。我最糟糕的一次经验就是听到我一个学生 这样一篇道前后自己矛盾十多次，他完全不自觉，讲的打自己，自己传的听从完全不自觉。然后那个传道的人，你从第一篇讲的道理十讲的一篇，每一件都没有冲突，每一篇道前后讲的都是能够，你所讲的每一件事都彼此之间不容易的，单单语言的限制，词句意义的表达的这个限制，都常常使我们达到没有可能达到这个地步。不，我们一生真是要继续不断追求，能够达到被神用的地步。我已经答了你的问题了，有关于那个还有很多详细的，一条一条，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书的。有的人以为我发了一个问题，基督教就倒了，没有这个事。然后问题的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解决，很多事情都已经有人想，啊，还有什么问题呢？魔鬼，我相信魔鬼是受造物，被创造者背叛以后，被定罪以后才成的。上帝创造了一个有可能犯罪的灵界或物，而上帝又把犯罪可能、犯罪的能力、犯罪的自由给了他，但是上帝要他在这件事情上负责。如果他以神为中心而活，他就是义；他离开神，自己为中心而活，就是罪。上帝早就知道他会选择以己为中心而过犯罪的生活，为什么还造？上帝的原旨里面，许可罪的存在，应当是如此。如果你问圣经的根据呢？我们说亚当被造的时候，那个蛇跑出来了，所以这表示呢，因诱惑人犯罪的蛇是在人犯罪以前已经有恶意了，所以恶的存在是人犯罪以前，所以才能试探人。是不是被造以前圣经没有说，会不会呢？上帝造了以后呢，后来蛇先犯罪，然后再诱惑人犯罪，不是在以前，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蛇呢，到底是不是物质性的这个动物的蛇呢？因为圣经里面说那大龙那骨蛇，那个大龙那骨蛇也就是那个撒旦，所以这是灵界的，借着物界来对人说话。圣经中间动物讲话一共两次，一次是巴兰的驴，一次就是伊甸园的蛇。而动物讲话呢，其实没有可能表达意义的，除非有灵界的附在他的身上，因为真正懂得意义的是灵的东西。所以中国人讲言表心声呢，这句话是真的，或者是语表达灵意，灵里面的意。因为从这个生物学最后的发现，考古学家所找到所有的化石都显出没有声带存在的地方，所以所有的所谓北京猿人啊，什么都是什么尼安德塔人等等，都没有可能有声带，所以没有意义表达的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我咳嗽因为需要喝水，其实因为我有个黏的东西，因为敏感流下去，不咳它就进到肺里面，所以很久一定，我才常常跟喝水没有多大关系。我既然拿来就要喝一下。盼望是如此。我这个找了很多医生了，他们都不知道人用声音跟讲到这么多，还有我可能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太短了，太短所以变成不能盖得住，会流进去，这个是可能天生的缺陷。如果天生缺陷还没这么做工，那么你就要受审判了。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事情，人去改变上帝，这个是夜郎自大。上帝，我这么祷告你还不受感动，我再祷告你还不受感动，我就哭给你看。这种教训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在祷告中间是要把我们自己想赋予神的旨意，所以祷告不改变上帝，改变自己。大家说，祷告不改变上帝，改变自己。祷告不是强迫上帝，是要甘心勉强自己去顺服上帝。祷告不是命令上帝，祷告是要最后发现怎样遵行神的命令。祷告不是感动上帝，祷告是受神的感动去向他求。所以这些都是神本跟人本， anthropocentric or theocentric。 如果一切的一切以神为本的话，那么你就在一个正统的道路中间；如果一切的一切以人为本的话，什么都乱的。就虽然哥本尼的革命就是从这个 geocenter 变成 heliocenter，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太阳为中心，我们绕的，所以 reform 的神学就是从 anthropocenter 变成 theocenter， 从人本的神学变成以神为，所以我们是树灵的哥布林革命。我不是说我是蛇，是灵界在他身上借助他来有人。
那么我们又学了
他的极就是一个极咯，这个极就是什么？有一个自立性却要向上帝负责的相对性，有自由性却要向上帝审判的时候交代的这个相对性的责任，是一个有道德功能却可善可恶，很可能掉在危机中间的存在。我刚才谈的，所以刚才那些话就是危机性的存在，是可以达到幸福也可能产生危机的可能性，是有自由却要向上帝负责，是对自我有自我相对本体主体跟客体之间的这个相对性的那些话，你大家再听录音带一条一条再把它连起来，你就知道这个是很严谨的一个部分。那么上帝自己是义的本体，请你注意哈 ，Only God i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love, of goodness, of everlasting bliss and anything good。所以上帝是义的本体。上帝是真理的本体，上帝是善的本体，上帝是圣的本体，上帝永恒的真理的本体。这个上帝本身是义，即这个是义的自己。而上帝呢，创造了在他之外的，因为创造就不是他本身的，那么是他本身，那个叫做分体，那个、叫做流出，那个流出的分体呢，那个是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就 Plotinus Neoplatonism 的思想，不是 Christian 的思想。所以奥古斯丁跟新柏拉图主义的分标就是他们不相信创造，他相信从上帝流出来变成万有。所以上帝是本源，本源与一切自然界的关系是流出来的。奥古斯丁说不是创造，创造是什么？是 Creatio ex nihilo。所以被造者本来是不存在的，大家说，所以叫做被造。如果本来是存在，就与神同体，由他流出。那这个又是斯多亚派的哲学。斯多亚派的哲学就是宇宙理性呢，游行宇宙之中的时候，就很多碎片从他身上分出来，就变成你我。所以我们就是呢，我们叫母体的理性分出来的碎片。所以我们就会思想管理真理的问题，向往我们的妈妈。等到有一天我死的时候，就归到母怀里面，就以真理合而为一。这个叫做斯多亚派，我们绝对不接受这个。所以我们里面没有神的本质，我们就被造有神形象样式的受造物。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李长寿派就错在这个地方。所以结果的人与神又变成一体，因为他是由我们变成神，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思想。被造者永永远远是被造者，被造者不能跳跃转变变成创造者，被造者绝对不是神，也不能变成神。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能接受那个思想。那么这个呢，上帝是这个极，他的极之外从无变有的创造的时候，创造了一些没有极的叫做无，后来创造了有极的叫做人。所以人是有极，这个极的就好像呢有可能像上帝一样，因为他本来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嘛，所以每一个极都有时候就好像我是上帝，因为上帝是个永远的伟大的母极啊，我这个极好像上帝，每一个人就会变成无形之中神化自己裂坏。所以人敢反对上帝的原因就在这里。照我知道的艺术界里面最抵挡上帝的是一个图画家，我暂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他画了宗教是什么？宗教是粪便，人的大便叫做宗教。所以他就这个做一个这个用很脏的东西做了粪便的十字架，代表宗教。那么放了一些豆芽在上面，就是呢，这就是人的精虫要挣脱粪便，得到真正的自由，离开宗教，离开基督教，要人自己产生伟大的自由，用这样来侮辱基督教的信仰啊。所以二十一世纪前面一大堆很可怕很黑暗的东西会出来，你不要以为稀奇，因为每一个极把神化的时候，
他就反抗那个真正的己，而当这个己呢以自己为神的时候，这就是最大的恶极，最大恶极，最大最大的那个罪的表彰。所以你要舍己，否则你不能归向我。这句话是意义深到不得了，是所有的宗教从来没有看到的。这叫舍己，把自己丢到哪里去。我小的时候就困惑，我就问我的主流老师，老师老师，耶稣叫我舍己，我要把自己丢到哪里去，丢到哪一个垃圾堆去。老师说我不知道。我心里想，你不知道还叫我，你不知道我哪里知道。所以我就开始想，糟糕了，很多做传道的做老师的不能解释一问一个小孩子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我的信仰怎么办？到我四六七岁完全动摇，决定离开基督教，接受这共产主义无神，立下心志到世界各地解答别人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在寻求过程中间。所以当这个急归向上帝的这个急的时候，就是耶稣做榜样，在克西马尼说，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基督怎样顺从，就成了人类怎样顺从基督的真正的榜样。这就是呢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讲的，他虽然为儿子，仍旧借着苦难学习顺从，然后呢什么进到完全啊，他借着苦难学习顺从进到完全，这是人性的必然定律。如果耶稣敢来做人，他一定要像普通的人。人的定律是什么？一定要受试探，一定要受试炼，一定要顺从，才能归回神。归回神的路线就是借着舍己顺从，与神合一，没有第三条，没有第二条路。上帝一定要叫我们从苦难学习怎样顺从，怎样舍己，怎样一。所以基督到世界上来好像亚当，亚当怎样在一个园里受试探，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亚当受试探的时候，以后呢受试探以前有动物来诱惑他，耶稣受试探魔鬼自己出现，受试探以后有动物来陪伴他。亚当受试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天使后来出现就挡住他的去路，不能回去。耶稣受试探以后有天使加力量给他，有天使来侍候他。所以这个都是两个代表性的人，两个唯有的存在， in Adam in Christ 的写照。那这个呢是神所定的原则。那我们今天讲布道神学，其实布道神学牵涉到神论、基督论、救赎论、预定论、人论所有的，现在里面才布道神学。所以我告诉你，这课一定教不完。那你们买那个我两本书，一本叫布道神学，一本叫布道策略，你可以在里面稍微看到有一些我没有机会的来不及讲的东西，你们在里面慢慢再去聚焦，再去思想，好不好？好，我们接着讲下去了。所以在永恒中间呢，上帝有他的创造从救赎的这个旨意，这个是在永恒中间。我现在把这个线变成中线了，从上面写下来了。所以这个被造的时刻来到的时候，这些就要在受造界里面兑现 actu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created world， 这个呢 before creation， 所以这个呢是 creation point， 这个是 consummation point， 成全点、创造点、成全点。这一段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时期，这一段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历史过程。永恒中间有预定，预定中间呢有它的原子，中间有它的这个许可、任凭、创造、给人自由等等。那么被造以后呢，人就开始实践他自由怎样去使用。当他正用的时候他是属于神，他误用的时候他就离开神。所以罪的产生是产生的，是因为自由的误用是产生的。所以上帝说，你有罪了，你就没办法逃避了，因为这就在神的定论、神绝对的权威之下呢，把你定下来，你就是有罪的。你说上帝这样定我就要听他的话，你没有办法逃避，因为他绝对不会有任何一次的错误的这个定论。上帝绝对有不会有错误，他讲的一定是因为他是义的本体。所以呢，你反对他也没有用，你反对他是证明你正在增加你的罪。所以落在永生上帝手里是很可怕的啊！你没有办法不讲，因为你是他道，唯一的办法就是顺从他。有的人是恨死基督教的，因为没有宗教这样绝对的把人的这个真正的情形讲出来。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请。
肉身成道这一句话
没有，这个不是他肉身成道，他讲过，后来他在讲什么？我们就喊他二灵成为一灵嘛。那是从二灵成为一灵那边人变成神的，肉身成道不可以讲的，道成肉身只有一次，肉身就可以追求明白道，信不能成道。我们怎么变成道？不可能的，因为道就是上帝，肉身成道这个很好听的话，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肉身成道。哇，你感到伟大的亮光，特殊的见解，很有创造性，就是冒犯。我告诉你冒犯，为什么呢？肉身道成肉身，前面说的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肉身，那么来做人，使人成道，但表示你变成上帝了，这个是很大的冒犯。但如果只注重修辞修 rhetoric， 不注重真理的真实性的话，这就是苏格拉底所反抗的那一派唯智派，或者叫做什么呢？叫做 nos， 哎，不是，苏格拉底反对的那个叫做人文主义的，这就是叫做 Protagoras、Gorgias 这些人，他们为辩论而辩论，不是为了明白真理而辩论，只要辩胜就高兴，无论辩得对不对，只要辩胜就高兴，所以他们为对辩论的兴趣过于对大道真理的兴趣更大，那是很可怕的，所以绝对不能接受离常数的思想，那是异端。还有什么问题？行，你现在有没有自由意志？有，错了。现在你有意志没有自由啊？你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你没有接受救恩的自由，因为救恩是出于神的主权，上帝如果没有把耶稣赐下来，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自由把他拉上来变成做你的救主。所以你能得救，你能听到，你能蒙恩，你甚至得救的那一天所听的那一篇道也不是你点唱出来的，你懂吗？你不是像放一个框进去，我点唱 Elvis Presley， 再点唱 Beatles 唱歌，再点唱林旺街弹琴，没有点唱的。那一天之所以能讲那一篇道，是神的恩典，不是你的选择。连今天上过坛这些也不是你选的，你刚才有没有想要听这些？不是，神的恩典临到你，是因为我还几十块，你明天再还，听不到这个。所以我们有意志，但我们意志绝对没有自由。我们的人性的自由就在亚当被放在伊甸园，要顺服神或者顺服撒旦，那个时候人曾经有过自由。啊，我请你注意，我是讲亚当原先被造的状况，但是堕落以后。我们意志还是存在，但我们真正的自由的中心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自由是什么？是已经被罪玷污以后，以己为中心的意志的使用，我们称自己为自由。我刚才说，当你感到你最自由的时候，你是落在上帝的任凭的里面，所以你以为是自由，其实真正严谨的神学来说，真正的自由。那以用犯罪结束以后，救赎了上天堂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时候呢，你已经有一个被基督宝血的能力，圣灵的大能，神永恒的旨意的救赎功能，完全转变到一个再没有犯罪的那一个可能。但你有能力，但你有一个不愿再犯罪。所以奥古斯丁就把人的自由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犯罪以前，在亚当原先被造的时候，是 posse peccari posse non peccari， 拉丁文，有能力犯罪也能够不犯罪。亚当犯罪有亚当的子孙，就只有能犯罪不能不犯罪，但是犯罪还是意志，还是所谓的自由。我们用 就是现在的自由的名称来说，到以后耶稣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真自由。那意思就是说，从平常的自由不是真的了，而上帝儿子叫你自由，你去真自由了，那就Posse non peccare， 但是还保留 posse peccare， ability of not committing sin， but still you have the ability of committing sin。 等到被成全 consummation point 以后，我们就在天堂不再犯罪。这个孔子的重新所谓不一己是造他的程度，我们也是造神的程度高一级。请等一下，后面那个先。那康德的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说这样跟野蛮有什么分别啊？自由是我不要做的我就可以不做，这才叫做自由啊。有吗？有吗？你不要做什么你就不做什么，你可以吗？
犯罪可是不犯罪，
在某种范围里我们以为我们有，从神的眼光来完全没有。因为我们有许多时候呢，我们是身不由己和心不由衷，我们做了很多不是我们内心最深的一层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人已经在最终受捆绑啊，这是很严谨的人的眼光同标准看来的，不是从人普通的看法，我比你好你比他好，这是比来比去自我安慰啊，在神面前不是路。还有什么问题？ OK， 那个是教文中的第四条。第一条是说我们全然堕落，全然堕落应当解释成全面玷污，我在说 total depravity， 应当更正确的了解我们人性的全面玷污。好像摆衣服洗过几次用了几次以后，会不会像原先那么摆啊？但是还是摆衣服，对不对？但是呢已经不那么摆了，表示那个 污点的颜色污染的程度已经遍满整件衣服的每一部门了，但是他还是白衣服，一个不太白的白衣服。大家说不太白的白衣服，这件白衣服的每一寸都不太白。大家说这一寸白衣服的每一寸都不太白。所以好人有没有好啊？有，但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呢？每一个好的动作好的行为背后都有不好的动机，是神看见的。所以上帝说呢，你根本没有什么良善。保罗说无善可成，我是卖给罪了， and there's no goodness in my life in my body I have been sold under sin。 这种认识呢是很多宗教没有看到，甚至连基督教不懂归正神学的都没有看到，所以他们以为人还有好处。那么回教是说你行善到你死的时候天使来就把你灵魂呢拿来称，善的一边更重，轻的一边更轻的话，你更多行善可能上天堂。如果天平一称你重的是罪，善的比较少，你就下地。所以天回教徒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得救的问题，就到最后一秒钟还求，死了以后家人再替他求，上帝求你给他给一点点好的地方在你身边，也许他可以得救。所以很可怜的哦，基督教更可怜，以为自己得救的常常可能是不得救的，那是很可怜的。所以呢这个救赎的可能是在基督里肯定赐给我们，但是谁是真正重生得救的？真重生得救永远得救，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什么叫一次得救？我举过手就是一次得救，圣经没有说举过手永远得救，真正重生得救永远得救。你的问题是说，那么第二点就提到呢圣父的拣选，第三点圣子的救赎，第四点圣灵的施恩，第五点就圣徒的见证。所以这五点呢，从第一点到五点是从罪人变成圣徒，罪人变成圣徒的过程是经过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不相信救赎是出于神，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共同有份的工作，你根本是自救论。我们不是自救论，自救论是佛教，你行善你就会达到涅槃的地步，你用自己的功德可以修身养志养性，到了无情无义绝对圣洁的圣境，叫做 Nirvana。 我们不是，我们是罪人，我是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基督耶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上帝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到世界上来要把自己的百姓救出来，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自救论，是基督拯救。那拯救的时候透过什么？透过圣灵。圣灵用什么？用道。你注意，圣灵不会在道之外施行恩典，圣灵一定用道施行恩典。所以当你听到的时候产生信心，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那么上帝的恩典可能不可能抗拒？当然可能了。我们很多人都抗拒过上帝恩典，抗拒过上帝恩典的请举手。很多人都抗拒过，后来再抗拒吗？不，为什么呢？你抗拒到最后没有离抗拒了。所以这个 irresistible grace 的意思不是说上帝恩典人不能抗拒，是说上帝要拯救的人最后呢他的大爱他大能
改变到他们一点也没有办法再抗拒，表示所以你说人就没有责任了，是不是？解释问题，如果你不信主你要死，因为你不信，所以你的责任就是不可以拦阻圣灵的工作。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所能做到的最高峰就是不拦阻他，不拦阻他。那不拦阻等于功劳吗？没有功劳的。所以恩典来的时候，人的功劳五份。 Bible leaves no room for human merit in salvation。 但是当你抗拒他的时候，你有责任的，因为你抵挡神，你就要受罚。所以得救无功，下地狱有责啊。那么那些人抗拒为什么？因为他不是选民，上帝没有预定的，上帝许可他抗拒。哦，他抗拒得很高兴，我这么自由，上帝给我抗拒掉了。上帝说你落在我任凭之中还不自救。所以刚才我早就解答你问题，没注意听。还有什么问题？好，后面的先你问过了。为什么要如果的话？本来就预定嘛。哦，你的意思如果预定我为什么要传道是吗？对啊，那你这问题就很容易解答了。如果不一定你传道做什么？我已经答了你的问题了，我用同样的逻辑答你的问题。你说既然一定我